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来到每日灵修 Podcast。 我是 Steven， 是中文堂教会的全职同工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64篇，所要看到的主题是恶人的阴谋以及义人的生命。诗篇64篇第一节说到：神啊，我哀叹的时候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求你保护我的性命，不受仇敌的惊恐。诗篇64篇前半段述说了大卫仇敌计划攻击义人的这个阴谋，并在最后来描述了神的审判如何去惩戒恶人。这一是一个求告时哦，当敌人设计陷害神的百姓时，神的子民可以去寻求神的保护。然而敌人的攻击呢，所用的武器主要是舌头、言语。所以整个诗篇呢，指出恶意用言辞攻击人的，最终一定会自食恶果。用自己的舌头害人呢，最后一定会被自己的舌头所害。如同第八节所说的，他们必然半跌，被自己的舌头所害，凡看见他们的都必摇头。而这个诗篇呢，64篇的写作年代，有可能是大卫受到扫罗逼迫，也有可能发生在这个亚沙龙的谋反。诗人他描述自己身陷一个极难、一个困难之中，只有嘲笑、斥责恶人的图谋。因此啊，这也有可能是在亚沙龙筹划谋反叛乱的时候，这时候大卫向神呼求拯救。那有一点特别是哦，在这个诗篇中，大卫他并没有说他遭受到仇敌的正面攻击，但是他晓得这个时候仇敌正在计划要陷害他，要置他于死地，要嘲笑他，所以这个时候他感到非常的无助，也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去阻挡恶人要去成就他要陷害大卫的这个阴谋。他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祷告。他对神说：求你把我隐藏，使我脱离恶人的阴谋，脱离作孽的人的搅乱。你知道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仇敌的计谋就是要取得我们的注意力。当我们恐惧、焦虑，或者是因为环境感到慌张、感到无助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哦，我们很容易用我们的想象力去放大仇敌的作为，而放大仇敌的作为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产生的是什么？就是恐惧。当我们注意力单单放在仇敌暗中的计划，无限的去延伸、去想象，他们等一下会怎么害我，他们可能会怎样子计谋，怎样的陷害我，他们可能会偷走我的什么东西。其实这样子去无限的想象、无限的延伸，就是仇敌的成功。他的目的就是要成功的让我们去无法去尽意的去来爱神。诗篇34篇第三节说到：你们要跟我一起去尊耶和华为大，我们来一同高举他的名。在英文的翻译中说到，当我们尊荣耶和华为大，就是在 magnify 上帝，把神放大，使我们的眼目单单只有他，好像拿一个放大镜一样把神放大，让我们的眼目我们所看见的只有神。而大卫呢，他是个尽心尽意尽力爱神的人。当他知道仇敌正在计划陷害他的时候，他并没有用他的思想去尊荣仇敌的诡计为大，他没有放大他们的计谋，没有 magnify 他们的计划而去产生恐惧。相反的呢，他转念回到神的身上。这时候他承认，唯一的拯救、唯一的公义的审判者是神他自己。而接下来大卫说到这些仇敌的特质，他们是磨快自己的舌头如同刀剑，他们吐出恶毒的言语好像利剑，要暗地里射杀完全的人。 他们忽然射杀他，毫不惧怕。他们彼此鼓励，设下恶计，商议暗设网罗，说谁能看见他们呢？他们图谋奸恶，说我们设计了最精密的阴谋。人的意念和心思实在深不可测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神看重我们口中的话语，我们所说的话其实带有神的权柄。我们来回想创世纪，神他用口里所说的话来创造天地万物，他用命名的方式来创造一切，说有光就有光，说有这个水要分开就有海，就有天空的水汽，他说什么就有什么。而当他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之后呢，他也给亚当同样的权柄。什么样的权柄？按着自己的权能来赋予亚当有话语的权柄，就是让他为眼前所见的动物来命名。神不只是要他的儿女长得像他而已，他更渴望带领他的儿女在言语上有他的权柄跟能力，如同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一步一步的被神带领，不断的向每个动物生物去命名。他其实是在学习像神一样使用话语来赋予生物有价值还有生命。我们在神里面也是同样顺着圣灵的引导，让我们的话语可以越来越像耶稣一样有灵有生命。就像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所说的，耶稣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你知道吗？恶人也很积极地训练自己的舌头，但是他们训练自己的舌头，自己的话语并不是要反映神的形象，而是要去学习撒旦的形象。因为撒旦呢，他是说谎者之父，恶人喜欢用言语去拆毁人的名誉，诋毁人在神眼中的价值。他会制造谣言，让人去偏离事实，不相信真理。特别在这个社群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哦，弟兄姐妹，你会发觉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社群媒体上表达自己的意见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专家，每个人都可以用文字去审判人，去辨别是非对错，按着自己的心中的那一把尺去判断每一个人。每个人都可以在暗地里面去辱骂，不用负责任。你会发现这样的人不就像诗篇所描述的，他们吐出恶毒的言语好像利剑，而且是在暗地里去射杀完全的人。他们忽然射杀他，毫不惧怕，完全不用负责任，躲在荧幕背后用键盘去用言语去刺杀人。哇，可是我们是属神的百姓，我们可以去训练自己的话语跟神的心意对齐。就像恶人他是磨快自己的舌头如同刀剑一样，我们身为神的百姓义人，我们的话语其实也需要被磨砺的，但是用来做什么呢？用来释放生命，来安慰造就和劝勉人。还记得启示录约翰怎么描述耶稣的舌头吗？他的口吐出利剑，两刃的利剑。我们的话语要带着神的权柄，好像口吐出两刃的利剑，但是并不是要去刺伤人，而是让我们有耶稣的权柄跟形象的时候，我们所发出来的话语有生命，以至于当我们来宣告神的国度要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在哪里宣告圣洁，那个地方就有圣洁，我们宣告那个地方要有自由，那个地方就会有自由。所以当我们练尽我们的话语去磨快我们的剑的时候，我们在祷告上就会有更大的权柄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大卫他保守自己舌头的方式就是坚持不受恶人的影响，他不用恶毒的言语去反击，反而是向神来祷告，他把他内心的冤屈向神诉说，让这一位鉴察人心的神亲自来伸张公义。接下来 诗篇，接着说，但神要用箭射他们，他们必忽然受伤，他们个人反被自己的舌头所害，必然跌倒，所有看见他们的都必摇头，众人都要惧怕，要传扬神的作为，并且要思想他所做的事，愿一人因耶和华欢喜，并且投靠他，愿所有心里正直的人都因他夸耀。神为我们伸冤，比我们为自己伸冤还要来得精彩，而且轻神。如同我们前面所提到的，恐惧的目的是要夺走我们对神尽心尽意的敬拜哦。如果我们在恐惧面前选择焦聚在神身上，这时候我们可以安静，神的灵触摸我们，让我们可以休息，我们可以在安息中更深的认识经历神要向我们彰显的荣美，包含他的公义的审判。在以斯帖记中，哈曼很积极的想要杀害莫迪改还有全犹太人，但是神的翻转之下，原本要设计陷害莫迪改的这个木架哦，反而成了哈曼的结局，而莫迪改也在仇敌面前被高升得尊荣。同样，当仇敌想尽办法要陷害正直的但以理，但以理仍旧一天三次的敬拜耶和华，最后他被丢在狮子坑里面，但是他却安然的度过。反而那些陷害他的仇敌被网丢入了同样的坑中，却成为狮子的食物。耶稣在他的祷告中，他不求天父使我们离开世界，反而求神来保守我们脱离在世上的恶者，因为在这世上我们所遭受恶者的攻击，其实都是神在地上彰显他荣耀的机会。所以我们在世上受到话语的批评和攻击，其实是无法避免的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，这是我们练习的好机会，就是学习把专注放在神身上，练习让我们的舌头这时候充满生命的话语，练习让我们的灵去安息在神的同在里，认识他是深渊的主，去练习在困难中我们可以彰显神的喜乐，愿一人因耶和华欢喜，并且投靠他，愿所有心里正直的人都因他夸耀。我们是活在神将要成就的现实里，我们会因他欢喜，因他夸耀，而这样做就是对仇敌最好的反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透过诗篇64篇，让我们看见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在面临恶者的阴谋所展现的敬拜。你也提醒了我们，身为你的儿女，我们的话语有强大的权柄，但并不是用来拆毁人，而是来建造人。也让我们用你所赋予的权柄，让我们的话语充满你的恩宠，能够祝福我们的仇敌，也让我们的心有你的安息，经历你是为我们伸冤的神，让我们提前去支取你的喜乐，把恐惧踩在我们的脚上，让我们专注在那位信实使我们得胜的救主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你。